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妈妈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进入了创世纪的第24章，也就是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儿的这一章，很有意思啊。我们四个人的儿女或者已经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或者是已经在谈婚论嫁的年龄哈，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对子女的这个婚姻啊，都是有自己的负担、自己的苦衷以及自己的心里的愿望的哈。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章的时候呢，就特别有感触啊。那么就关于前面的这1至9节呢，主要是在说亚伯拉罕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旨意，
嗯，
就是说我怎么安排我儿子以撒的婚姻？
对，
我本着什么原则安排？我相信他的原则的安排就是神对他的呼召。至于在行为上如何落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我在上节课也提出，我们不要从有用的原则去出发，觉得哪个动作是管用，那个可能会落入到律法主义，或者落入到很僵化的去理解信仰。我们应该关注在哪些是神告诉我们的，哪些是神喜悦的。那么对于这个前9节的经文，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呢？
刚才咱们主要是看的是亚伯拉罕，那么我想呢，再跟大家能分享一些是这9节里头呢，那老仆人的表现，
嗯，
让我非常感佩这老仆人对主人的忠心，
嗯，
也非常感佩这老仆人对上帝的虔诚，
嗯，
那么亚伯拉罕把这么大的事交托给这位老仆人，解经资料上有说这位老仆人就是
以利谢
，当然到底是还不是呢？对咱们今天讨论应该还
没
有太大
影
响，
但大家都愿意认为
对，当然从我心里我也愿意他是这位老仆人对亚伯拉罕的忠心，对上帝的虔诚，这个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这老仆人后边的后续表现也进一步能佐证他的敬虔和对主人的忠心。
嗯，
那么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说，这亚伯拉罕到底现在属灵生命是不是也是最高峰的阶段，或者说是不是还有一些软弱呢？我倒更同意亚伯拉罕现在的灵命成熟已经达到非常高的阶段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从老仆人的表现来反证的。有这么一位敬虔的老仆人，可以说明这位主人的敬虔。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老仆人对亚伯拉罕的忠心，恰恰就印证了亚伯拉罕对耶和华上帝的忠心。
嗯，
他们俩呢，我觉得特别相似的可比，老仆人忠心耿耿的服侍主人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忠心耿耿的顺服听命于上帝耶和华。所以在这两个，我就感觉到老仆人身上的表现就是亚伯拉罕的影子。那么亚伯拉罕呢，确实在这个时候灵命成熟，而且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可能在1到9里面，我们还看不到老仆人的敬虔，我们只能看到老仆人的忠心。
我从字里行间里能看到老仆人和亚伯拉罕一样属于行动派，你看他考虑到的就是计划的这个实施起来的具体细节，立刻他就会制定一个他自己要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了。
嗯，
从侧面啊，亚伯拉罕让老仆人起誓，他这起誓你看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他这个时候啊，他就是他娶儿媳的时候，他也要完全依靠天地的主，他很清楚耶和华是 怎样的一位神。
嗯，
然后他这个启示呢，其实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也看到了大和所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他忠心于耶和华，然后老仆人就怎样忠实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他自称他是神的仆人，然后他跟神其实也有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立约哈，就是割礼，他完全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呢，全家大大小小连仆人全是割礼，割礼之后他们就真的是进入这个约了。这个老仆人其实他在这个大腿底下放手的这个仪式哈，说明老仆人和亚伯拉罕都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其实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割礼的那个印记的一个投射，就是亚伯拉罕他找儿媳妇也一定要按照神的那个心意去找。
我记得咱们查经班开始的时候，我们定了我们是字面解经，然后我就说还有一种查经方法叫做灵异解经，灵异解经非常美好，但是灵异解经非常难掌握，灵异解经要非常警惕。当时的那个资料就给我说，灵异解经在一些地方美妙到什么程度，他就是拿着这一章来做了一个灵异解经的。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比喻的？
嗯，
他们说亚伯拉罕就相当于是天父，
嗯，
以撒相当于耶稣，
嗯，
老仆人
是圣灵，
是圣灵，
哦，
找来的利百加是
教会，
教会。所以你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喻，这就是标准的灵异解经。
对对，
在这种东西上我们把握不了，我们担心在一些地方上我们自由发挥了，我们担心在一些地方上违背了圣经的本意，因为圣经里头你去掉东西是不对的，加进东西也是不合宜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经文来，他让老仆人把这个手放在他的腿底下发誓，第一就表示这个事很严肃，
对，
不能就是说你相机形式就怎样，这件事是原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可是他这前面啊，说是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启示哦，这个地方是牵扯到后裔的应许的实现呢。关键是这个以撒的娶妻啊，
嗯，
其实是在接续神的应许和约哟。
启示是没错的，这个启示很重要也没错的，但这个启示不是说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就和割礼是等同的。
手放在大腿底下是他们当地近东人的一个风俗。
是的，
我们在十诫里也好，我们在新旧约里也好，没有看到提倡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
这是一个形式啊，这就像今天你只要信了，你就是割礼的印记了。我是从这个里边来的，在这儿是因为亚伯拉罕的托付嘛。
对，亚伯拉罕的托付。
对，
其实我还想了很多，我说亚伯拉罕为啥不自己去呢？很可能是他年龄大了，他的身体不行了，因为如果是以利以谢的话是比较合适的，又老又比他小。
对，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读，谁帮我们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的内容？
我来啊。
嗯，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嗯，
好，就这一段其实就开始镜头就转到了他的仆人的身上哈，
嗯，
预备十匹骆驼，我觉得起码能说明俩事儿。第一，亚伯拉罕的财力已经
够钱。
第二呢，这路不近。
嗯
啊，你十匹骆驼要驮着他们路上的吃喝用度，
嗯，
回来的时候还要给以撒选的媳妇儿带回来，
对，
可能还有陪嫁呢，
嗯，
对吧？所以说准备了十匹骆驼，大户人家的座位哈。
嗯，在这里面我看见的就是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前面打断大河哈，大河说我看见老仆人的这个中心，还看见老仆人的镜前，但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老仆人的镜前了，因为老仆人在做事之前就符合我们现在要求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凡事先祷告再做事，对吧？而且这里面很有趣，就是说老仆人却说的是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因为在这里面就像是好像说后面指着以色列的后代说这是你的先祖的神，你的雅各的神，谁的神，谁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对对对，他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出处，对。
还有就是挺明显的神的带领，你看你很简单的啊，就是起身往美索布达米亚去，到了拿赫的城，这么简单。但其实刚才上一集我们就说了，多少公里？
八百公里。
你看他从起身带着十匹骆驼，带着那些东西，这晃晃荡荡的在路上走。假如没有神的引领哈，他怎么就那么复杂的路啊，那么远呢？他就一句话就已经能找到拿赫城了。
我怀疑以利谢或者这个老仆人啊，应该是跟着亚伯拉罕可能走过这条路，
回去过，
不是，
他当然是走过，因为他前面描述
他是反着来的，
对对对，
有可能啊，
他前面有描述是管他家业最老的一个仆人。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全家的迁徙啊，从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是一个很远的路程。但是呢，从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看，也是一个正常的商道。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那个星月湾嘛，是吧？
对。
小西的意思是说，从字里行间他看到的是好像有人带领着老仆人和那十头骆驼一样就到了这个拿赫城了，是吧？
就是啊，这个一句话就把这个八百多公里的路程就一笔带过了。
而且没迷路也没什么的
啊。
你看前面你说啊，有可能大家分析他这老仆人可能跟着亚伯拉罕回去过。
不是回去过，他们不回去的。
是来过。
是来的时候走过。
哦，他来的时候
走
过。走
过的。
亚伯拉罕听说拿赫的后代有女儿的时候，比土利有一个女儿，那时候其实是有人过来告诉他，
对
对
对，
这条路其实是商道。
在这个问题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恰恰就是说，在圣经的阅读中间有很多的，就是我们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过去也说过，为什么上帝就在这里面只是说了一个方向？旁边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是不是没有发生？是不是这些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期的这样一个日子在过？不是的，所以说。八百公里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只不过这些故事在圣经里面不是上帝让我们所关注的。
对，
这个是这样，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确实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简单的几个字，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从这里面读出了上帝的意思。比如说平平常常一句话，有的人看完就哭了。
对对对，
你说这句话有什么吗？它就是几个字堆砌到一起而已。所以，圣经说。文字是死的，经意是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能够读出来的一些意味，只要我们不过度的去解读它，就没有问题。
这里头呢，我想倒是有个问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说老仆人采用的这种验证是不是上帝旨意的这种方法，是不是咱们今天是否要效法？因为这个你看，他是预先框定了一个结果，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能发生，哦，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了。那么这就有点像后来咱们读旧约圣经里头会出现说羊毛放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能
沾不沾露水，
沾不沾露水的问题，来验证上帝的话是不是会应允。这事儿如果拿到咱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咱们的信仰生活中，是不是还咱们能采取这样的方法来验证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是今天把这问题，既然老仆人已经采用这方法了，我就想跟大家拿出来，想商量是不是咱们在信仰生活中也要有必要采用这样的方法吗？或者是觉得这种方法已经 是旧约时候的方法了，新约不用这样的方法了。想跟大家
特别好，我在背这个课的时候
啊，
我确实也有这个疑问啊，我不是疑问了，其实我脑子里已经肯定了，这个方法呢，不是一个最好的和神连接的方法，但是呢，我回忆。在我信主初期呢，我确实只能用这方法，因为那个时候的灵命就那样。
对，
只有用具体的事儿来验证了以后，哦，我就进一步的知道神在这里。但是这次呢，特别是在前面我们读过的24章的第二节里，我们看一下啊，就是当亚伯拉罕让老仆人管理他全业的老仆人呢起誓的时候，其实他说的是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干嘛呢？要往我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他这个在托付的过程中，你能感觉出来他的信心，因为他说话是很肯定的，是娶一个妻来，尽管不一定知道那妻来不来。可是呢，他为什么有这么肯定的答复？因为第一节说的是向来在任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亲身经历了，用他老迈的一生经历了神的信实，所以神呢是亚伯拉罕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特别的特别的依靠和信心十足在神的这个事情上。但是老仆人虽然跟了他一生，但不一定是老仆人自己的神，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老仆人呢，他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啊，他还没有真正亲自经历神，所以他要用事儿去来验证，哎，如果真的神要是答应了我这件事儿，也能说明他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的忠心和他的迫切，他就是没得依靠，他只能靠神。如果神你要答应了我呢？其实神答应他，就让他亲自也经历了神，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返回来再读的时候的这个得出来的一个看见，也让我很兴奋。就是我今天要让我祷告，神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来验证，其实我现在祷告已经不是这样了。
嗯
嗯，
老仆人在这里头，我自己觉得有两层意思。
嗯，
一层意思是他先祷告。
嗯，对，
这个很明显，用我们刚才说的话，
嗯，
是神愿意让我们做的，
对
啊。第二个呢，他其实是在求一个兆头，在兆头这件事上啊，我觉得我们要谨慎。
嗯，
我甚至听到有些传道人说，在他决定要不要走传道人这条道路的时候，他给神祷告说，如果你让我选择这条道路，明天上午让我的窗户上有两只鸟，说的非常的浪漫哈。最后他真的第二天早上窗户上有两只乌鸦哈，他就决定跟随主。兆头这个事情，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可以理解。我们去看旧约，旧约里他就在祭司的身上他是有占卜的工具的，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都是这样去求问神的，研究啊，抽签啊，
对，
那个叫
乌名
和
土名
都有这个占卜的意思。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约时代，
对，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唯一的兆头。
嗯，
耶稣基督就是最根本的兆头。有了这样一个兆头，如果我们还按照旧约那些方式去做这种求兆头啊，甚至去做占卜啊。你求个兆头，我觉得因为是你心里的事儿嘛，这个可能不好说他好不好，对不对啊？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位传道人让神给他个兆头，飞鸟这句话很好，神怜悯，神就给你一个啊。但是这个里头有没有试探神的成分啊？啊，有没有用一些方法来强迫神的成分啊？就是这个是很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操作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倡的是祷告，因为信耶稣基督那就是你的兆头，这兆头就是战胜死亡，进入永恒，这就是他给你的兆头。
其实我们到今天为止啊，这个神的怜悯啊一直伴随着我们。其实我们到今天在遇到急事儿、遇到难事儿的时候，我们甚至于要24小时不间断的人接着一个全球的这样的来祷告神，然后来求神给一个我们所需要的结果哈。神 常常是给的，或者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迫切需要某一件事儿，就是怎样，我们具体祷告神，说祷告一定要具体，不具体神不知道你怎么做呀，好多人这样讲，所以我们很具体的要神给吗？有时候给，但是真的我觉得啊，给和不给都有，给的时候就在我和大可身上哈，真的是很多，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神，虽然我们要的都不是大事儿，但是神的怜悯都给，可是我的感觉神的怜悯给了以后，我们必须借着这个事把眼睛看到那赐恩的神，而不是事本身，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神都怜悯都给上，我们有可能真的是不会进一步一步一步像亚伯拉罕这样越来越认识神，信心越来越坚固，我们反而说哪一天不给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栽倒了。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都祷告哈，我们也都求神，我觉得我们都不是特别信，如果我们很信的话，我们敢不敢去求像亚伯拉罕那样去求，敢不敢比如说去看望癌症末期的病人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在他病床前说我求神医治你。
其实你看亚伯拉罕到后来不求了，是神一直跟他说要给他，
我自己觉得啊，我自己不敢这样去求，还
是
我的信心不够，
是不敢。
我觉得信心不够嘛，这是好像有点自知之明那样的哈。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一点呢，是感觉我的意思就是说咱，
就是别给神出太大的难题，
就是因为我总是有一个潜意识说呢，千万别把神架在那地方，咱们让他下不来台啊。其实神不可能下不来哈，
还挺心疼神的、
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别把神堵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头，那时候好像确实是有点儿，也好像对上帝不敬，或者说咱哪有这个份儿去让上帝去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该求什么要求什么，神愿意让我们求，神从来没有嫌我们求的多，
对，
神也从来没有嫌我们求的太大胆，也没有说你们求的太不合理，也没有说你们为难死我了，你们求完我做不到到底怎么办呢，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们不愿意去求，不敢去求，一个是有我们信心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我们向神要的东西，神给不给权柄在神，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要的是经历神，神要的也是让我们经历神。
对，
其实呢，我再要重复一下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我倒是一直在说，就说咱们跟上帝去求什么，就好像咱们跟你自己的老父亲去说话，我应该毫无顾忌的向我的老父亲提出我的所有的想法，像刚才我提到说别把神堵在墙角那样，那是等于是跟上帝的关系没到那份上，要到那个，比方说我跟我父亲，我应该是什么话都会跟他讲，至于说他同意不同意，他应允不应允，那是他的主权。
是大卫跟神就是这样的，
对对，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说是像是我们和我们自己就是在地上的这个父亲说话一样哈，但这里面刚才阳光就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能求，有什么东西不能求，我们的信心到底在哪儿体现，因为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在这想，大部分时候是我们害怕，我们害怕什么呢，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和我们自己面对祷告求而不得和求了就得这个心理建设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好，其实是应对不了，你一求上帝不给你怎么办。我们自己的学习到的逻辑是永生神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一个全能的神我求了他就不给我，那么对于一个基督徒，他完全明白上帝给你的和不给你的全部都是为了让你在这里面得着造就的话，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上是完完整整的有自己的和神之间的这种很稳固的这种关系之后，我觉得你求什么都可以求了。
对，当然我们的神是广阔到没法测度。但是我们仅仅拿我们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来看的话，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一味的满足。即使是能满足，也不见得是一味的满足。第一，他要个手榴弹，我是不会给他的。第二个，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他要一个啊很贵的球鞋，我也不一定是给他的。我给他也不一定是按他要的时间给他的，我给他绝大部分的东西不是他跟我要的，而是我知道他该有。
是的，
所以我们仅仅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一个爱人的父亲他会是怎么做的，跟这个孩子。当然神和我们的关系要大大的高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全知也全能，他还全善，他还全公义，所以在这个事上我觉得 我们还是把它归在神的权柄之中。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明天就求我们给他个军舰？他不会求，因为我们的孩子他知道我们是有限的，
嗯，
他知道我不可能明天给他买个军舰拿去玩去，对吧？所以他就不求这个问题了。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不敢求，是我们害怕。当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信心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就飘忽不定。
就应该说我们对上帝越了解，我们越知道应该向上帝求什么。
第一个方面，我们求我们所厌恶的那个人立即死去，我们不再求了，对吧？这是一种方面，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一种求告。第二种不求是，比如说我求一个，明天我就中一个六合彩，我们可能也慢慢不再求这个东西。你挖一下自己内心的深处，你不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了解神了，我知道有些求的是不符合上帝
的
旨意的，是他不喜悦的，
对啊，
所以我不求。
对啊，
但是你看亚伯拉罕，别说他求了，上帝给他说我给你个儿子，他都很难相信，他都要去给上帝找修一条路。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知道什么是不该向神求的，什么是神不希望我们有的。
对，
我们有这个东西我们还得藏着不让神知道呢，我们还敢求神给我们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求神给我点海洛因吧，啊，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神的圣洁，我们越了解他，我们越就近他，我们知道哪些话在神的面前不是不敢说的问题，是你不该说的问题，而且你不该有的这样的想法，对吧？我们就说祷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含义深刻的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其实有时候这话是个套话，有时候是真是从心里说的，
觉得 真
的就不配。
回到今天老仆人的祷告哈，第一，这个老仆人特别清楚他的位置。
嗯，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嗯，
他张嘴是这样说的，
对对对，
这说明他知道，就他看见他的主人亚伯拉罕是怎样经历这个神的。
嗯，
但是他很诚实也很忠心，他没有直接说你要给我找一个最合适的这个女孩子让我顺利的完成这任务。他说什么？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他不是为他自己完成任务，他是很认识神在他主人身上做的事。他说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整个过程集中在神身上啊。这个祷告，
对，这个老仆人他知道他来给他主人的儿子来讨媳妇儿哈，从世俗角度来讲是完成一个任务，他也知道他的主人这个被神呼召被神应许的，因着这个原因他也是在应许之列的，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有很强烈的属灵含义，所以他在这儿的时候呢，他自然也是把它放在祷告里，他这个里头也有他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
很具体的。
第一，他要找的肯定是一个贤惠的人，
对，
是一个良善的人，
对，
是一个慷慨的人，
不
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对，
他的品质他是看不出来的，他需要在这个事情里试出来，
哎，
他的样貌他是一眼就能看上去的，
是是。
比如来了仨，有俩特丑的，他肯定会先给那个美的说：“你能不能给我的牲口水喝呀？”好。我们进入到人家开始选妻的这个环节了，这个圣经的描述也很精彩哈，但是这节课我们也就只能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复生的心。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